弟兄姊妹平安，感恩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亦都为大家感恩在疫情当中上帝保守了大家，亦都保守教会。虽然是有疫情，虽然是有隔离，但是大家都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你们身边是有弟兄姊妹是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照顾。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盼望，有些就盼望世界和平啦，有些盼望健康长寿啦，有些盼望疫情呢就快啲过去。这些都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我们需要问的呢就是这些盼望究竟是建基在什么那里呢？如果盼望只是建基在自己的心愿，我希望这样，我希望这样之上的时候呢，那就未必能够是实现的。感谢主，基督徒的盼望呢就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知道呢是一定会实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就对那些门徒讲，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跟着耶稣又再讲，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是会再回来接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是上到去天堂去和他一起坐席，一起去到这个新天新地那里。而我们知道主再来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并且这个最大的盼望是必定能够实现，因为这个是耶稣他自己亲口讲的。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主再来的预备。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有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赐下，他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更加复活升天，坐在施恩宝座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并且他应许过有一日他会再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主，我们感谢你，这个应许实在是几咁宝贵，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好好的去预备去迎接主再来，教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你的灵是引导我们，让我们就凭着真理，我凭着信心，我们就等候主耶稣再回来。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有个女仔呢就约了个男朋友咁呢就去食晚饭啦，咁个女仔就喺屋企等个男朋友呢嚟接佢。咁佢就特别用心机化咗个靓妆，着咗件佢最鍾意嘅衫，就好期待有一个罗曼蒂克嘅约会。咁等下等下点解个男朋友仲未嚟嘅呢？咁於是佢又起身又去到个窗口度睇下，又坐低，男朋友仍然未到，又再等下等下，越等呢就越唔耐烦喎。个心里面諗，会唔会个男朋友今晚係有事嚟唔到呢？咁於是等咗一段时间之后呢，佢终于忍唔住呢，佢就将换返佢平时嘅衫，佢就扭开咗电视然之后攞啲薯片出嚟就一路睇电视，就一路食薯片，就好似佢平时咁样。就喺嗰一刻个门钟就响，佢打开到门，佢男朋友一见到佢，哇一声我唔系迟咗好耐啫，乜你仲未准备好咩？如果一个 女仔等男朋友未准备好，可能不是一件什么事，但是如果基督徒等耶稣回来却是未准备好，那就可能是大件事。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去迎接耶稣再回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两种不同的预备，然后呢就再讲有三个经文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或者我们先从一个圣经人物，他怎样等候耶稣第一次降生，作为我们基督徒等候耶稣再回来的一个的榜样。这个人呢个名呢就叫做西面。有没有听过啊？听过啦，记载在哪里啊？记载就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个西面呢，圣经说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盼望这个字原文呢可以分做两部分，下半部呢就是等候这样的意思，上半部呢就是向前守望这样的意思。所以将这两部加埋它呢，就即是向前守望等候。这个字的原文呢真是个意思非常之丰富的，可以译做呢盼望啦、观望啦、等候啦、期待啦、切切仰望啦等等，是很丰富的一个的希腊字。经文告诉我们听，西面呢是一个公义虔诚又有圣灵同在的人。我们要学习西面那个的品格，学习他的虔诚，学习他的公义。我们亦都要学习西面那一种内心等候的同时呢，他仍然呢是懂得怎样去向前去警醒守望。对将来有盼望并不代表现在呢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现在什么都可以做。或者我用消防员做例子，消防员受了长时间的训练去救火，他们知道一定有火警发生，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火警是会几时发生，所以他们是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好。这样基督徒对主再来又应该怎样去预备呢？今天我拣选的经文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一至到13节，是讲这个十个童女那个的比喻。从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去看两种不同的预备。在第3和第4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什么是灯，什么是油呢？灯这个字呢原文那个的意思呢，就是在室外用的火把，可能是一条木，一边就包住布铲一些的油，跟着就点着它，在室外用就 照到很光这样。原文的意思不是呢，是在室内点那些的油灯。灯代表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 十五同埋十六节就系咁讲，或者我哋一齐读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灯是代表好行为，代表善行。善行呢，不是讲紧那些英雄式的行动啊。例如呢，我哋睇电视剧呢，好多时都见到有人撞车，咁呢喺架车呢要爆炸之前嗰几秒钟呢，咁另外一个人呢就会将车里面啲人呢救咗出嚟咁样。善行唔系讲呢啲，唔系咁嘅意思。善行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可能系好微小嘅事。例如带一个盲人去过马路，例如去安慰一啲伤心嘅人，去关心一啲有需要嘅人。弟兄姊妹，当你身边嘅人见到你嘅好行为，就会将荣耀系归返俾天上嘅父。但是我想请大家留意翻翻去十个童女嗰个嘅比喻里面，愚拙嘅童女呢，佢哋都有灯㗎喎。即係话佢哋都有好行为㗎喎。但係佢哋却系冇油。咁到底油又代表啲乜嘢呢？喺旧约里面呢，油通常呢就是用来代表神的灵。如果大家记得先知撒加利亚曾经见到金灯台那个的异象，有两棵的橄榄树是流出金色的油。那先知撒加利亚就问天使了，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天使就讲了一句，是触动了力世历代无数的信徒那个心灵的说话。天使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油是代表圣灵，而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明白了灯和油的意思，有灯又有油，就是代表那些好行为呢，是因着圣灵的带领结出来的果子。但是有灯却没有油的呢，就代表那些好行为呢，是自己凭血气做出来的。弟兄姊妹，任何的善行，任何的好行为，如果是因着不良的动机，或者一些自私的动机而做出来的呢，而不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而做的呢，都不会得到上帝的悦纳。个比喻跟住就讲啦，咁嗰啲愚拙嘅童女冇油啊嘛，咁呢就同嗰啲聪明嘅就同佢讲话，请你分啲油俾我哋啦，因为我哋嘅灯就嚟要灭啦。聪明嘅童女呢就回答佢话，我驚住唔够你同我用喎，不如呢你自己去买油啦。咁当愚拙嘅童女去买油嘅时候，发生咩事呢？第十节话俾我哋听，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些愚拙的童女去紧买油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些聪明的童女呢，就能够同新郎一起入去坐席。但是当那些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就已经关了。那他们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那个新郎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一句我不认识你们，实在是非常之震撼的一句说话。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没有人是想耶稣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很可怕很震撼。神学家对于这句说话，我不认识你们，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一些呢，就认为呢，是不能够得救，不能够进天国的意思。有一些呢，就讲啊，这个不关救恩事的，这个呢，只不过呢，是叫那些愚拙的童女呢，是羞愧这样的意思。我自己的领受呢，或者我的取向呢，就是我不认识你们呢，是关乎救恩的。让我们看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我们又一起读吧。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大家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困扰或者是困惑。如果那些奉耶稣的名去传道，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奉耶稣的名去行神迹异能，那些人耶稣仍然跟他们讲话，我不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样究竟哪些人才能够进天国呢？究竟哪些人才能够得救呢？答案呢，当然就是要在圣经里面去找。其实保罗他在罗马书的一开头和罗马书的结尾，他是给了答案我们。哪些人才能够进天国，哪些人才能够得救？保罗就说是那些和合本叫做信服真道，而新汉语译本呢，就译做因信而信服。那些人呢，就能够得救了，那些人呢，就能够进天国了。所以保罗他就说，人得救没错是关乎信心，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不过我们要再搞清楚一点，是什么的信心呢？保罗就说，因信而信服的信心。人得救不是因为他做了这样，奉主的名做这样，奉主的名做那样，不是。人得救是关乎因信而信服的信心。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要看的，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我们又一起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如果大家再看下去，跟住在第28节那里就说：你们要看见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带来那个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后果，因为是不能够进天国。跟住落嚟，我哋就睇下十个童女嘅比喻，对于主再来嘅预备，俾到我哋有啲乜嘢嘅提醒呢？第一个提醒就系、是、你要预备嘅嘢咧，系喺你里边。咩意思呢？意思就即系话咧，我哋都要分辨得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基督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两回事来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可以就是每个礼拜回教会、回崇拜、参加小组、唱诗、又有些侍奉，这些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但是基督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却是在他们里面的，是个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千祈不要以为我有这些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经是预备好耶稣再回来。你要预备的东西是在你里面的，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在你里面的。一个都挺令人伤心的现实，就是教会里面真的可能有人以为做了这些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了，有回崇拜了，有回小组了，在教会有侍奉了，这样就是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们里面呢，却是没有油的，却是没有圣灵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我经常都跟弟兄姊妹说，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不会关心你为他做过些什么，因为你为他做过些什么呢？就算是奉主的名传道、行神迹等等，其实都是圣灵去帮你做，所以他不会关心这些。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你的品格，是你里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第一点，第一个提醒就是你要预备的东西是在你里面。第二个提醒呢，就是你要预备的东西呢是不能够借的。但如果你同意刚才我所讲油是代表圣灵呢，那你就明白没得借的。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同你身边的人讲，就说请你将你同神的关系借给我。耶稣接了我回去天堂之后呢，我再还回给你。没有一回这样的事。同样你的品格都不能够借的。你不能够问人借品格，你亦都唔能够将你嘅品格 是借给人。有人就这样去形容，他说上帝呢是只是有亲生仔亲生女，上帝是没有契仔契女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要跟耶稣基督是直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以致到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第三个提醒就是你能够预备的时间是有限的。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回转头，等我再预备好一点先。机会已经是错过了。如果你是渴慕圣经的说话，如果你是渴慕更深地认识耶稣，如果你想越来越似耶稣，那你现在今日你就要努力了。因为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你不能够是再去预备。耶稣他在第十三节那里呢就做了一个的总结，他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耶稣究竟是几时再回来。我更加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人可以说、我知道耶稣是将会在几年几月几日就回来的了，我告诉你他是异端。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没有人知道耶稣几时再回来，所以我们就要时刻这样警醒，所以我们就要刚才那个希腊字向前守望等候。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二节那里就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他。好了，听到这里让我做一个的总结，关于这个十个童女那个的比喻究竟是讲什么的呢？这个比喻呢就是耶稣向教会里面的人讲的，不是教会外面的人，教会里面的人，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灯又有油，他们被称为聪明的，另一类就是有灯却是没有油，他们是被称为愚拙的。愚拙的人是没有圣灵，代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却从未认罪悔改，从来未跟耶稣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们只不过是一直过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好像刚才讲了回教会崇拜回小组有些侍奉等等。耶稣就藉着这个比喻就向教会发出一个的警告，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愚拙的人是不能够进天国，对他们来讲一切已经太迟了。但是那些警醒等候的聪明的信徒呢，却是能够在天国同耶稣是一同坐席。当然我以上这个的解释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的解释，因为呢不同的神学家呢对于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我都想鼓励大家，你多些渴慕神的说话，你看多些的释经书，跟住圣灵那个的引领，看看圣灵怎样向你讲说话，从而是活出真理。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试过呢揸车即是那些揸车的人有没有试过揸车揸到冇晒油呢一滴油都冇架车就咁挡咁停咗喺度。喺美国呢估计每一年至少有500,000人呢是因为揸车揸到冇油而要 call AA, 这个汽车公司来帮佢。你哋可能会问是不是车而家冇嗰啲油缸警告嘅系统嘅咩点可能揸车揸到一滴油都冇要分析呢啲司机嗰个嘅心态呢不外乎就係因为佢哋冇理到嗰个嘅警告系统。佢哋个心里面可能觉得架车行得好好地佢哋有一个虚假嘅安全感。或者他们觉得我还有很多时间是可以去加油的。这种种的心态和一些的基督徒去预备主再来的心态是完全相同的。现在的生活几好啊就算耶稣再回来我都还有很多时间去预备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告诉你们十个童女的比喻带给我们的警告呢是不容忽视的。你是需要即刻做一个的抉择。你要检视你的信仰。你要让圣灵去掌管你的生命。如果在座当中还有未认识耶稣的我更加鼓励你今日你就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同埋生命的主。总结我今日的信息主再来的预备我们是需要警醒我们是需要忠心我们是需要有智慧这样去跟从耶稣去活出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很宝贵。你的话语是很宝贵。你应许你再会回来。将我们接到新天新地去在那里是没有眼泪的是没有疾病的是没有痛楚的主啊这个真是我们几咁大的盼望我们愿你快来我们也都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准备去迎接主你再回来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